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啊，我们今天讲到第十讲啊。那我们的题目是上耶路撒冷。那之前我们讲耶稣他的服事大部分是在加利利啊，那他有时候会到耶路撒冷是在过节的时候啊，所以他服事的时间已经有3年半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讲义那边讲到哈一些表格，我们大概是讲到马太福音的第19章啊，19章是耶稣他开始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就离开了犹大地啊，离开了加利利，往犹太地那边去了啊。好，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第16章的时候讲到他走到那个外邦的那个地方去了啊，然后又再绕回来，绕回到加利利那边啊，又行了神迹。所以我们说他的服事有在加利利的，有在外邦人的地的啊。然后加利利是分成两边，有一边是比较多的外邦人，有一边是比较多的犹太人啊。那他有在犹太地的服事。那现在呢，我们看他就离开了加利利啊，在马太、马可、约翰都提到这个事情啊。然后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啊，在第16章的时候，耶稣讲了几个啊，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第21节啊，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去哪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事呢？以前上耶路撒冷是过节嘛，那这次上耶路撒冷是不是过节？也是过节，不只是过节，而且是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哈，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讲到说他要被钉十字架，是要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因为先知在别的地方哈是不会被杀，这次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然后第二次他又再讲到他要去耶路撒冷是在第17章啊，你看第17章的第22节哈，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所以这表示说第一次是他在外邦地的时候，记不记得他在腓立比该撒利亚哈，他在里面讲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后来他就登上高山。那这个在地理上来讲的话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啊。那第二次他讲的时候是他们到加利利，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他每次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要复活啊，第三日他要复活，也是讲了第二次啊。然后第三次他又再讲了啊，那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啊，第20章的第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回啊，他就真的是要去那边受害了啊！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在外邦人啊，交给外邦人，把他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啊，他要复活。”所以他每次讲到这个他要受十字架的苦、十字架的害的时候，他都提到第三日他要复活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啊，这个讲到耶稣的服事已经到了他的服事的最后一个阶段啊。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说在时间上来讲，大概是在西元的公元的31年啊，公元的31年左右啊。这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去看哈，公元31年的时候，他的逾越节刚好落在礼拜五啊，所以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哈，耶稣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是啊去耶路撒冷啊。在那几年之间哈，逾越节落在礼拜五的，除了公元31年还是公元34年啊，有2次。那其他的时间是可能是落在礼拜一、礼拜四、礼拜天都有可能哈。但是我们讲到说耶稣受难被害的时候刚好是他在礼拜五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这样子推算的话，有可能是在31年哈，公元31年的这个时候哈。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上耶路撒冷啊，然后他一路上他还是继续哈， 传道医病赶鬼啊，行很多的奇神迹奇事，他也讲了一些教训哈、啊，教训这个天国的教训等等的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表格，看到最主要的是在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啊到二十一章这个段落，一直他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他出发的时候大概是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啊。那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加利利，并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啊。然后众人就跟着他。在路加福音提到说，他本来是要往撒玛利亚去，可是撒玛利亚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他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哎，你们要过节，你们不是不喜欢我们吗？所以就不接待他。门徒看了有没有很受伤？受伤的反应是什么？要不要求神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啊？所以耶稣他有几次去撒玛利亚，我们之前讲到说他去外邦人地的时候，他也说他去过撒玛利亚，对不对？有好几次他也住过那边。那可是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不是经过撒玛利亚？就不是经过撒玛利亚啊，所以他是经过约旦河外。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啊，这个约旦河，现在约旦河的东岸东边是约旦，约旦河的西边是是以色列，所以你还不能够去那边啊，过到那边你要办签证啊。可是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你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比较近，可是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要绕过，他们要过河，过到约旦河那边去，然后再从约旦河那边走到一个地方啊，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啊伯大巴拉啊，就是通道之家，就说。他们如果要上耶路撒冷要过河的话，一般来讲选择那个地方过河。那个地方在哪里？之前有讲到哈，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的那个地方啊。那这个也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的地方。记不记得约书亚过了河之后，他们就到了耶利哥吗？耶利哥他们第一个征服的城就是耶利哥。所以那个地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啊，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在那条河啊河边，然后看耶利哥就在旁边。所以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会经过耶利哥啊。如果你看到的不管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跟这个啊马太福音都提到他到耶利哥。如果路加有听到有一个撒该，对不对？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他住在哪里？他就是住在耶利哥啊，在耶利哥那边。还有一个耶利哥的一个瞎子叫做巴底买的啊，他医好了这巴底买。所以这个耶稣这个行程的话，你看到他到耶利哥的时候就是医好了那个瞎眼的，还有呢就住在啊撒该的家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他经过耶利哥，是因为耶稣最后走的路线是跟着犹太人他们过节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是一样的。所以这次耶稣上耶路撒冷是在逾越节的期间，对不对？逾越节的这个期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最后他所到的地方哈，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最后住在一个地方叫伯大尼啊。那这伯大尼哈，如果我们看一下把它串起来看的话，伯大尼什么地方呢？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城的东岸东边啊。耶路撒冷的城东有一个山叫橄榄山，大家知道橄榄山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知道，哎，有个山橄榄山。那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东面，所以等于说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先到了一个地方叫伯大尼啊。他在伯大尼边停了一段几天哈、啊，然后之后呢，他在什么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是从东边进去的。从东边进去，这个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如果我们思想这个事情，但我们看四福音书就把这个东西把它串在一起。还有伯大尼那边住的谁？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啊。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在伯大尼啊。所以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他先去了伯大尼，所以在伯大尼那里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呢他才进城。所以我们看这个的话，表格上有看到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是在十一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那之后呢，哎，拉撒路复活这是一件大事情啊，就有人请耶稣吃饭啊，那就是在伯大尼，那时候玛利亚就给他膏抹啊，用真拿达的那个香膏来膏抹耶稣，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你看到那边啊。然后之后呢耶稣就进耶路撒冷 啊，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那是在哪一天啊？那这个时间点上来讲的话哈、啊，我们看一下是在约翰福音，那就写的比较清楚哈、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整体的概括跟大家讲一下哈、啊。所以耶稣原来是在加利利，他开始出发了哈、啊，在马太福音的是第十九章，那个以这个为主来看哈、啊。然后中间他又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教训等等的啊。然后之后呢，他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7英里，不是很远啊。如果你们现在租个车子从耶路撒冷开到耶利哥，半个小时就开到了啊。虽然是有一些山路啊，但其实并不是很远。那所以他在耶利哥那边住在撒该的家里了啊。然后就后来他就到了伯大尼，好，伯大尼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他这个在那边有个宴席哈、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这个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啊，然后这个住在伯大尼，有没有看到？这就伯大尼，伯大尼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是玛利亚和她姐姐的村庄，如何如何的哈、啊。那耶稣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这个他们就这个告诉他这个消息哈、啊。然后就说我的弟弟病了啊，那耶稣那时候要往犹太地，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局势不大好了，因为大家看到耶稣做了这么多事情，做了很多的教训，他们都想杀耶稣，对，犹太人想害耶稣，那这个事情是已经公开的秘密了哈、啊，其实已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他要去，我们再往犹太地的吧哈、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一章第七节哈、啊，他听到拉撒路病了，他在那边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找死啊！对，你去那边不是要找？耶稣也不是跟他们讲说，我去就是要被钉死嘛？那你为什么还在去呢？啊，不是，耶稣又再一次讲，撒旦推我往后面去吧，因为他们都不肯让耶稣去嘛。”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啊，耶稣回答说：“如何如何的哈、啊，他要去。”然后就讲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啊，其实他已经睡了哈、啊，那其实他已经死了啊。那后来呢，这个多马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吧，就对他同门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啊，跟谁同死？跟拉撒路还是跟耶稣同死？哦，反正就是说，哎，他们好吧，好吧，就要硬着头皮了啊。这个、彼得也曾经讲过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哈、啊。所以他们好吧，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到了那里啊。那伯大尼的时候，那个拉撒路已经死了有四天了。之后呢，我们再翻过来看哈、啊，在第十二章。在第十一章最后面有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55节哈，对吧？这边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近到什么一个程度呢？第十二章哈，逾越节前几天，前六天，这边约翰就写得很详细哈。逾越节的前六天是哪一天呢、啊？你就要算一算了、啊，逾越节是哪一天？犹太历的几月几号？逾越节是犹太历的1月14号。1月14号啊，这个很重要，大家把它记起来。三大节你们都知道哪一天吗？一个是一月十四号逾越节啊，然后一个是祝棚节是7月15号，7月15号祝棚节，另外一个是五旬节哈、啊，五旬节是初朔节之后过的第50天啊。那一般来讲，可能如果是1月14号是在礼拜五的话，那就是落在3月6号左右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逾越节前的六天，那我们讲就算14号的前六天嘛，大概是这个几号？8号嘛，啊，大概8号9号左右哈、啊。那之后呢，耶稣是什么时候进耶路撒冷的？你有没有听过有个叫中资主日？中资主日，什么叫中资主日？啊。复活节什么时候？复活节，我们不是基督徒要庆祝复活节吗？
是。
复活节，有人说4月1号，对，这个是不是愚人节吧？4月1号。复活节其实啊是复活节的算法， 复活节的算法是在春分，是春天嘛，啊，其实是跟逾越节有关系，你要看犹太人的逾越节哈，啊。那可是我们基督教算复活节的话，其实是算春分，从春分，春分是3月21号，你知道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啊，6月21号之后的啊，过了一个月圆，因为逾越节是这个1月14号，15号是月亮是圆的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复活节的话，一定是要过完了一个月圆的时候啊，那在1月16号的时候，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到底是哪一天，你要看，因为这个阴历跟阳历不一样，所以你就要先算到底过了春分之后，过了那个月圆啊的那个地，再过一个礼拜天，那个就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一般算来讲的话哈，这个给大家比较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最早最早的复活节是在3月22号，23号，然后最晚最晚不可以超过4月25号，所以在这段期间都有可能是复活节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逾越节的前6天的时候，你就算了哈，算到大概是1月8号9号左右。然后呢，如果看到第12章的第12节哈，就是第二天，对吧？第二天，然后耶稣就进耶路撒冷城。啊，那新耶路撒冷城就变成是逾越节的前5天了，对不对？啊，刚才是前6天，现在就是第二天，那就是前5天了。然后呢，众人就拥挤到那里哈，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为什么棕枝，我们讲说棕枝主日，因为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那天，哈。是在逾越节的前5天，而逾越节是在礼拜五啊，礼拜四跟礼拜五，礼拜四的太阳下山开始，这样算起来，你这样推算的话，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大概是前5天是1月9号，刚好就是礼拜天啊，所以我们在纪念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家拿棕枝，刚好就是礼拜天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在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前的前一个礼拜叫做什么？中之主日啊，中之主日，我们基督教可能不是那么在意这个节期哈，但是天主教非常在意啊。天主教它是这个都有很多的庆祝在这里，特别是受难日跟复活节。那复活节要等候受难的话，那前一个礼拜天那叫做中之主日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所以你看呢，跟约翰福音的第11章、12章有关系哈。然后马太福音算起来的话，从第19章到第21章，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就从第10章开始看啊。那看路加福音的话，大概从18章一直看到19章，所以我们看四福音书就把这几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那我们要讲的大概就是在这上面的表格里面啊。耶稣为什么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记得哈，我们说它是神的城，你要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哈，在那个时期，那圣殿也是在耶路撒冷哈，所以在每年的三大节期，以色列人要到圣殿去朝见神哈。那另外一个，我们讲耶路撒冷很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它也是京城，大君王的城。啊，诗篇不是有讲到哈，这个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哈，耶路撒冷它是有神王的宝座设在那里哈。那耶稣他就是要来的王，弥赛亚他是王，所以他要在哪里宣告他的王权呢？你要登基，你要在哪里登基？你要在京城登基哈，你要在哪里宣告你是弥赛亚？你要在耶路撒冷宣告你是弥赛亚。过去呢，耶稣哈。人家讲啊，他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耶稣说：“哎，不要把我传名哈，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现在时候到了没有？他现在时候到了，他要进耶路撒冷城哈。然后先知书也提到说：“哇，那个君王，我们在等候的王他来了。”所以你想到他来的时候怎么样？多荣耀，是不是骑着白马，穿着很帅的衣服，王冠在那里？不是，他骑着什么？驴驹子。哎，这个很不搭调，怎么会骑驴驹子？哎，刚好就是。撒迦利亚书里面讲的哈，撒迦利亚书的第9章里面提到，看啊，你的王来了， 但是王来的话样子是什么？骑的什么？也不是骑骆驼，骑骆驼还比较大一点，高一点哈。所罗门登基的时候骑的是什么？你们知道驴子吗？你们看过驴子啊？看过马？马跟驴又不一样，长得都很像，对不对？可是 size 就差很多了哈。你知道骡子吗？你们看过骡子？马跟驴所生的那个哈。所以我去那个约旦的时候啊，我还娶驴子啊，我说哎呦，人家为什么驴子比我高大一点哈、啊？然后我的驴子就怎么这么小，才发现那个不是驴子，叫骡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是骑的骡子啊，还比较大一点。马的话就更高了哈、啊，就他骑的是最小号的啊，就是尼桑什么利凡什么最小的小型车哈、啊。表示什么？是他是谦谦卑卑的来到啊，所以撒迦利亚书里面有提到说他是骑着驴子，而且骑着驴的驹子。你讲驴子是驴，什么叫驴驹子？
小的
驴子，根本就还没有发育长大的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骑那个驴子的时候，我说这个驴这么小哈、啊，我骑上去，我说会把压垮我自己那边。我跟他讲说这个他可以再动我很大啊，我说那个骡子不是比较大一点，本来想坐那个骡子啊，他说哎呀这个没问题的哈，啊你上去哈、啊，他力量够大的啊，真的，我后来怎么样哈、啊，他都还是行的还是蛮有力的啊，所以驴驹子的话就是驴子当中又是更小又是小一号的，所以驴耶稣骑的是什么？驴驹子啊。那在传统讲到说耶稣骑驴的时候啊，他是跨坐还是侧坐？你们看电影都看到侧坐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跨坐呢？啊，你们有没有骑过脚踏车，被后面有一个人载你啊？好，刚开始以前小学常常这样子哈，后面就坐在后面。后来到初中的时候，有人载我，我也是骑后面。一骑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脚太长了，这我会碰到地，所以我就很吃力啊，就脚要提起来，不然我就脚碰到地了啊。那后来发现侧坐就比较不会侧到地哈，因为你可以坐深一点。所以我们讲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传统，这是传统说的，耶稣是侧着坐的哈，那一般是女人才会侧着坐，但耶稣他却不是那跨坐的，可能那个驴子也真的是很小小一号的哈，耶稣可能脚太长了，怕耶稣这样哈。那好，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是，弥赛亚他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全城的人都欢呼他，就好像王登基做王的时候，是不是全城人都欢呼？神就感动这些人啊，就呼喊何善啊，这个我们也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哈，因为这是四卷福音书上都提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次耶路撒冷，耶稣去耶路撒冷，记得哈，他不是再像过去一样只是来过节来度假而已哈，他是要宣告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是骑驴进城啊。那这个他是荣耀的君王啊，他不只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也是受苦的仆人，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来耶路撒冷就是要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而且在逾越节，那他也是逾越节的羔羊。你知道圣经上充满很多的预表，那些符号啊，我们要懂得这个符号它的意思，当我们懂得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它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被杀的啊。那逾越节羔羊在什么时候被杀呢？犹太的古典那边讲到说啊，圣经有提到是那个被杀，可是那时间点讲的不是很清楚。那犹太的古典他就研究圣经之后发现，被杀的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钟啊，春分刚好在那个春分的期间，春分刚好是啊，你知道太阳下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到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比较早，对不对？可能5点多就出来了啊，然后下山也比较晚一点。那可是什么时候太阳下山跟出来的哈？太阳日出跟日落是一样的时间，就在春分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哈，就是大概6点钟的时候天亮，然后下午六点就天黑。那在圣经上在讲到说，逾越节的羔羊啊，被杀的时间是在正午跟太阳下山的中间，那是几点钟？那就3点钟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讲的都很有意思啊，神也是安排了在春分的时候啊，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啊，那所以他也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为众人舍命，做成赎罪的工作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他上耶路撒冷的，他有一个使命， 宣告他是弥赛亚，但是他是一个谦谦卑卑的，是骑着驴子，最终呢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啊。好，那他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啊，我们看就有一些事情了啊。我们看上第一个，他离开加利利啊，耶稣结束在加利利的服事啊，从此他就复活之后他才去啊，那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一路上耶稣他继续在那边传道啊，在那边医病，然后并传讲天国的教训，然后叫人遵守神的命令啊，然后可以进到神的国。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九章，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啊，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案例啊，问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啊，这个神的心意其实不要休妻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这个，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可是在当时啊，法利赛人他分成两派，你知道在解经啊，解释圣经，我们现在解释圣经，对不对？你要先想你是属于哪一派，你觉得你是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啊？你是保守派，保守派要小心哈，但自由派呢？自由派也要小心，你不要过头，你要恰如其分。什么叫保守派呢？啊，当时有两派，有一派叫保守派，叫撒买啊，没有，我在讲义上那边提到，有一派叫做自由派的啊，叫做 Hilaire， 叫黑利啊。大家知道加马列吗？加马列哈，那保罗是从加马列出来的。那保罗说他在的那个教门是法利赛教门，是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
保守。
你认为保罗是保守还是自由派的？
保守。
他是自由派的。他的老师叫加马列，对不对？那加马列呢？加马列的祖父就是希勒尔，就是黑利啊，他自由派的。所以保守派的是怎么说呢？保守派碰到很多问题，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对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对于堕胎的问题，对于什么，我们有分这个自由派跟保守派。当时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在休妻的上面，保守派说什么呢？撒买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因为你要休妻有个条件，先决条件，你不能随便把它休掉。除非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那不合理的事情，他说只有一件，就是犯了奸淫嘛。那自由派的 Hilaire 就说啊，这个婚姻其实是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对不对？到时候没感觉了，对不对？我们就分了嘛，好聚什么，好散嘛，对不对？你干嘛要在那边争在那？到时候我们下一代都不幸福嘛，啊，那这个，而且圣经上也说也可以休妻嘛，那是不合理的事。所以他一讲到自由派不合理，他就无限上纲，什么都不合理。之前也跟大家讲啊，你这个不会理家，不会干嘛，看到漂亮女生这也是不合理，这样不行啊。可是这个保守派却说哈，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哎，神的心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他甚至讲，除非犯奸淫，可是我太太已经很糟糕，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你可以把它休掉，只要她没有犯奸淫，你也不能把它休掉。所以他那边就在塔木德那边就讲了一个案例，就说即使你的太太像耶洗别一样，耶洗别是全圣经当中最坏的女人，对不对？旧约提到，新约也提到，哇，这个自称先女先知的哈，这么坏的女人哈，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要杀了很多的先知，要逼迫以利亚，对不对？即使你的太太是耶洗别，对，只要她不犯奸淫的呢，你也不能把她休掉，你就认了吧，当初谁叫你瞎了眼睛爱上她啊？有所流行歌曲，谁叫我瞎了眼睛爱上你？那没办法，你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对，你已经在神面前这个立过这个誓约，你就不能休他。所以这是保守，这自由，你说哪一个好？这很难说哈。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由派跟保守派的这个拿捏也实在是很不好拿捏。你知道这个，如果你太过保守派，到最后你会变成教条主义。你知道教条就变成法利赛人，那真正的是法利赛人，非常严苛的啊。那如果你太自由太过去的话，你会变成哎什么都可以做了，哎这个也没关系，神爱世人，神爱罪人，那神也爱犯罪也没关系，那这样不行啊。大家记不记得加马列？加马列在公会的时候，曾经他们把这个约翰彼得哈 带过来说，你看看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吩咐他不可以传耶稣，他们还在传。可是加马利略呢，他是自由派的，如果他是保守派的话，保守派肯定说这个，你看他犯了安息日，我们不必考啊，杀了啊，他自称神的儿子，我们就不行，我们要高压。可是他是自由派的，他自由派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注意哦，我们这个东西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保守派说他犯安息日，你还看，你还说他是怎么样的啊？哎，不一定啊什么的。自由派总是比较宽嘛，对。所以加马利略就很宽，宽到一个地步，什么？哎，你要小心啊，说不定他们真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他就举了例子哈，曾经有人自称是弥赛亚，他讲了两个案例，结果这些人当罗马人把他们杀掉的时候，服从他的人也就散了。那这个，所以我警告你们哈，如果他们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已经把耶稣杀了嘛，对，这些人一定会散掉了嘛，就像过去那个两个案例一样。但是有说不定他们是从神来的，如果他们是从神来的话，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是在攻击神了。所以这是谁讲的话？自由派的讲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自由派的一定是不好的哈。啊，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从我们的立场想，哎，我很保守，我的立场很坚定，那我一定不会错。但是有时候你反而可能你会出问题。你看加马利他讲的话对，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判断。我们看到异端好了，我们最近不是在讲到异端吗？啊，异端，你说摩门教是异端吗？对不对？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我们还有一个更保守的基督教徒说，天主教也是异端，有没有听过？就是你越保守的话，你把谁都看成是异端了啊！天主教，你看他们在拜玛利亚，你看他在做什么事情啊？那这个就是保守到一个地步。那也有一个就说哈，你自由到一个地步，哎呀，这个也没关系，那个也没关系，那也出问题啊。那现在我们碰到也是同样一个问题，就说哈，你说摩门教的人他们会不会上天堂？异端会不会上天堂？啊？你保守派肯定说他们肯定不会上天堂，因为他们那个哈。但是你是自由派的，啊，你就不确定了哈。自由派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们说你是怀疑论者吧？不确定是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不是用我们人去看，因为神这么大，神的事情奥秘，神到底爱不爱那个异端，我们也不知道。就像撒玛利亚人在当初，在他们眼中他们是异端的，对不对？可是哎，发现怎么耶稣都说这个异端是好人啊，很好的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个自由派的在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那耶稣就讲了神的原则啊。那后来他的门徒就想说，哇，那这样的话太麻烦了哈，那人倒不如不娶的好。就耶稣说了什么？这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啊，是给谁的他才能够领受。所以记得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哈，有时候好像也是非常严格，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对。哎呦，我娶了耶洗别怎么办呢？哇，一直 control 我啊，一直什么怎么啊？但是呢，哎，神所配合，你不可以分开，对不对？那你就是照单全收，你要用爱把它融化。有一天他不再是耶洗别了，他肯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鬼都赶出去了，对不对啊？哎，说不定是这样子啊，是吧？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有人生来就是阉人，就是太监的，有人是好。然后后来的被人阉的，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所以我们碰到很多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可以从极端的保守到极端的自由，但是我们要拿捏的好。怎么拿捏呢？就是靠圣灵，圣灵来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哈。所以你看神怎么样带领你们，我不晓得哈。神带领我们是走这个哈，比较那个哈，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方式，就是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舍己哈。好，所以休妻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东西谈了好几次，所以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见耶稣啊。那这个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哈，我们看第十九章的第16节哈，有个财主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我们得永生，你保守派的你要怎么说？得永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永生？怎么样的人可以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哎，这个人没信他有没有得永生啊？
以后
有可能，你一定要经过信，可是他这辈子都没信啊， 死了的时候也不认识耶稣，你说他有没有得永生？但是呢，这个耶稣并没有讲说你信我可以得永生，对，我们在约翰福音不常讲到说信耶稣得永生，可是这个人问耶稣说人怎么样才能得永生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你来信我吧，结果他说什么，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哎，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啊，只有一个是善的，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啊，因为他在问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啊，那他说你若要进永生就当信我吗，他没有讲信我，他说什么就当遵守诫命，好，按着他所晓得的事情，他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对不对？啊，他只知道说，哎，有什么耶稣，他想请教他一个问题。按着他所知道的，他生长在一个背景里面，什么背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他们是遵守律法，对不对？那就是说，哎，神的意思也要你们去遵守律法，诫命上怎么说呢？啊，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去遵守？啊，那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哎，守律法可以得永生，哎，有没有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啊？不是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吗，啊，耶稣不止在这个地方讲，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为什么行律法，哎，我们看到律法不是很那个吗，很感冒吗，因为保罗为什么很反对律法，你知道神为什么使用保罗，因为保罗是自由派的，对不对？自由派才会讲说律法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是保守派的话，他可能这句话讲不出口哈。所以我不晓得了哈，但是按着我对这个历史的了解，他是在加马略的门下，加马略的祖父阿公他就是自由派的鼻祖啊，所以他比较不受那个律法传统的约束啊。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啊。但如果是保罗他是保守派的话呢，完了，我们要不要行割礼，我们可能就要行割礼了哈。所以他能够讲出一个讲说，当然有神的启示在他身上，但是他的背景，我们从他的背景上他所说的那个教育，他说我在最严谨的教门，最严谨不代表说自由派的不严谨啊，比如说我们看自由派的也很严谨，你说哈佛大学神学院是不是自由派的，很自由派，普林斯顿他们都是自由派，耶鲁这些都自由派的，但他们很严谨啊，你要学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拉丁文啊，这个要求标准都很高，非常严谨啊。但是你对神的事情你是采着采取开放的态度，很多事情我不确定，我不能够按照我所认为对的事情我就说认为一定是对的，所以保罗有一个到后来是圣灵会引导他开启他这个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律法这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嘛，对不对？是靠什么？靠信心，因信称义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跟这个有点像啊。那马太福音是讲到是少年的官哈，那耶稣讲到诫命是什么？这个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哈，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当怎么样哈？”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是不是问同样的问题？那耶稣的回答有没有一样？也是一样啊。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好，是按着他，你是学律法的，学法律的哈，法律系的。好，我问你，法律上写的是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已经包含了爱神爱人，律法的总纲，哇，真棒，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说，嗯，说得好，对，但是呢，你知道是一回事，你行出来另外一回事哈。然后耶稣说，你回答的很好，那但是呢，听到你要行道，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有吗？嗯，行律法就得永生了。对，保罗你怎么说这个得永生，因信称义啊，啊，而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行为。可是耶稣却讲呢，你要行律法，遵守神的诫命，啊，那后面我们看到他讲到这个人要自认为有理，谁是我的邻舍，有没有？那问之后呢，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哈，啊，就是说那个帮助你的那个啊，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所以耶稣后来就跟他们讲说哈，因为耶稣就问他说，你到底哪一个人是你的邻舍呢？那这些人就说了哈，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哈，那个人就是他的邻舍。我们看一下，在 第十章三十六节哈，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邻舍呢？”那他就说是什么？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只要去行律法，怎么样？你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的有没有冲突？好像有一点冲突啊。那其实要行律法，我们行得出来还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保罗后来发现，哎呀，我以为我可以行出来，613天诫命我都行了，可是后来才发现我行不出来，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还有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当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认为可以行得出来哈，神也 OK， 神就按着你的身量，他就接受你能做的。可是当神开启保罗的时候，神光照他，发现他根本行不出这些善事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路加福音讲的那个律法师，耶稣是讲到爱人，对，那这个少年的官呢，耶稣要求他的是什么？他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爱那个撒玛利亚人吧，对，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想要得永生，你去爱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爱得出来爱不出来？你要得永生吗？你去爱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你去爱摩门教的，你去爱伊斯兰教的，你行得出来吗？哇，他是异端，他是污秽肮脏的啊，在他们的眼中啊。所以耶稣说你就行出来吗？但是发现你行不出来的时候，你要不要从神得恩典？要啊。所以到后来你却发现你还是要靠神的恩典来行出来。好，那个是爱人的部分。你说爱人容易还是爱神容易？容易两条嘛，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啊。爱撒玛利亚人好难啊，对不对？那爱神容不容易？容易哈，你们都说爱神容易哈。所以这个少年的官呢、啊，所以这个耶稣就问他说：“哎，律法上怎么说的？”啊，律法上这样说的。他说：“不可杀人呐、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呐、啊，要孝敬父母。”他哎呦，哇，你这个人人际关系大概很好 ，EQ 很好，是不是？你谁问你都不伤害人家，你都跟人家关系人际关系很好，对不对？哎。那耶稣就怎么样，你这爱人的部分已经过关了，那现在我看你爱神做得到做不到啊，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怎么就怎么跟他讲，耶稣就跟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哪一样呢？你爱人的这些都已经满分了，可是另外一个爱神的部分我就要考验你啦啊。那你刚才叫我叫什么？良善的夫子嘛，对不对？良善，耶稣跟他讲说只有一个是良善，就是谁？神。你叫我是梁山闹，你就哎呦，你知道我是神，你是有福的，这不是数学器的知识你的哈，因为你知道我是神啦啊。那我现在跟你讲一句话，对不对？我要求你一件事情，你不是爱我吗？我跟你要求的不多，就一件事情。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遵守他的话？爱神的就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耶稣就说我要求你的不多，只有一点，就是变卖所有的，对吗？哎，分给穷人呐、啊。然后呢，你必怎么样？你必要得着，你就可以了哈。因为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嘛哈。你看在第二十节，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神跟他要求一点：你不是爱神吗？啊，你不是说我是神吗？我要测验你到底爱不爱。结果呢，他做到做不到？他就做不到，他就掉头就走了，悠悠愁愁的走了。你说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我发现都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神的生命就是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谁能进天国啊？少年的官来见耶稣，问他怎么样来承受永生。人想靠自己的力量行善，对不对？诫命讲到爱神爱人哈、啊，行善就可以按照诫命做的，你就可以得永生。只是人做不到，你会发现必须依靠神才做得到啊。所以他说，当遵守诫命啊，那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只是我们做不出来的啊。所以他说，变卖所有呢，是少年的官这个财主，他称耶稣是良善的，意思他承认耶稣是神了。那他给他一个命令，他却不能遵守，是他做不到吗？还是他不愿意做？他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嘛啊。那他可能财产有10亿，对，要你捐10亿啊，给怎么样啊，把这10亿捐出来。但如果我财产只有10万，对，你说捐10亿是做不到吗？ 对，那捐是，他是捐你所有的，所以神要求我们的，记得哈，神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不到的，是我们做得到的。人若有愿做的心，不是按着他所没有的，而是按着他所有的。但偏偏我们这个所有的却舍不得放下来，所以这是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耶稣要求我们记得哈，不是我们做不到的，是我们肯不肯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少年财主也是一样啊，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啊。所以后来他就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啊。所以从人看来这不可能的事嘛，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谁能得救呢？啊。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事啊，但是你如果愿意舍己的话，你愿意向神降服，你靠神的恩典，你发现怎么样？哇，你就不只是可以做得到，不只得救，还可以得永生，还可以跟随他。你知道，如果你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靠神帮助，你的太太不管你是耶洗别还是什么别的哈，都没问题的啊。你而且生命会不一样，你的家也会不一样的啊。是看你愿不愿意做啊，可是很多人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跟这个耶洗别生活在一起啊，那他永远就是耶洗别，你永远就是亚哈王了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天国的条件其实就是很简单啊，就是要这个遵行神的命令啊，撇下一切。那彼得在旁边看了就说，哇，这个人耶稣叫他撇下一切他都做不到，嘿嘿，耶稣也叫我撇下一切，我做到做不到？哎，我做到了，对，所以这个东西能这样比吗？不能这样比啊！所以很多东西你说啊，你看我都可以做到，我都撇下一切，你为什么做不到啊？所以每一个人神的试验方式哈，神都知道我们的短板，我们的罩门他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地雷按钮在哪里哈，他就是专门攻击我们这一部分啊。有人说，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啊？这个非礼勿视，非礼哈，他这个在淫乱的事情他没有问题，有人就不行啊。有人在骄傲的事情没问题，有人就不行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彼得就说：“你看，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我们会不会得奖赏呢？会哈。所以耶稣就跟彼得讲说：你们当然会得到奖赏，你们又得到怎么奖赏呢？你们要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而且你们今生要得什么？”百倍，来世要得到永生，永生嘛，我们最终是要得永生。而且在今世啊，你不是苦哈哈穷哈哈的，而是今世得着百倍，哇，好不好啊？耶稣讲的意思啊，不只是个物质上，你会发现这个心态上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从神所量给你的哈，即使你们不拥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也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一个人他的比尔盖茨他吃的东西他有几个胃啊？对，你看他今天吃的就是简简单单麦当劳，哎，我吃的还比他好一点，对不对？你说到底谁比较富有啊？这个东西这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今生就可以得到百倍，来世可以得到永生。可是耶稣后面又讲了一句话，什么？只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要在前啊。意思是什么？就提醒我们怎么样，不要骄傲。我们觉得说，你看，哦，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因为彼得的心态就是这样。你看，我撇下一切跟从你，我是你第一个门徒，第一个被你呼召的啊。那但是耶稣说，将来小心一点哦。如果你有这个态度不对的话，在前的要在哪里？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会发现，你看，哦，我很早就爱主，发现后来，哎，我传福音给他的哈，我已经信主了20年，他才刚信主，发现哇，他跑得比我快。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哈，我以前以为说我跑得比人家快，你看你信主10年，我看我跑得比你快。现在哦，发现很多人跑在我前面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就是要我们对于这个神的恩典、神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啊，你要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付出很多了，然后你做了多少。所以后来他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有没有？也讲到说，有人是一大早进去的，被园主叫进去的；有人是最后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下午5点才进去的。然后这个讲到说，他们赏赐，结果是一样的，赏赐一样。结果那先进去的人就不满了，说：“你看我们在那边，好受热受苦，这个人只做了一个小时，我们钱怎么都是1000银子？”所以这个主人就责备他了：“我做好事，你怎么样？你就眼红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哎，神在祝福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眼红？眼红这样子就是灾前的要灾后，灾后要灾前了哈。因为以后真的我们到神的面前哈， 我们都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以后我们在天上其实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奖赏怎么分出高下？分不出来，我们都进来了啊。就像是你看 NBA， 你有没有看过 NBA 篮球赛？我曾经看过一次 NBA 篮球赛，是在我们这里哈、啊，姚明来我们这里，哦，赶快去排。我又省钱了、啊，我又不想买很贵的票，买最便宜的票，结果买最便宜，结果坐哪里？我是进场了，结果是最高，不是最高级，是最高。哇，那个姚明好小，我都看不出他的。然后哇，这样子这样，你知道你坐在最高的时候，人都很小嘛，啊，就这样子，你就感受不到那个气氛了、啊、哈、啊。对，所以后来怎么样？哦。因为17块钱的美金的票了，知道，而且是斜角的看的，那是最差的那种票。可是后来哈、啊，我们有一个人请我去看 NBA， 因为他是有一个客户给他的，他是买联票的，是坐在最前排的那个。哇，他说我有两张票，因为他是联票季赛的票，他不看也白不看的哈，所以他有事情不能看，所以他就给他一张他的，问我要不要去，好去看看。一去，哇！前排跟后排就是不一样，他们那种呼吸喘气砰砰，那个球砰砰砰，哇，那种震撼的那种声音啊，哇，裁判吹哨，哇，那种身临其境，前排跟后排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说我们到了天上去之后呢，你说怎么分呢、啊、其实就是分前排后排，你跟神靠的越近，对不对？要么就只是越远了。你在天上神的宝座的周围，四活物，24位长老，千千万万的天使，然后那些好从各国各民各方来的数不尽的，哇！你看，你说你在哪里啊？想不想往前挤啊？可是，在前在后，你发现人家都想往前呐、啊。所以你越觉得你谦卑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越可以到前面去。你越觉得说你很了不起，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被别人赶到后面。因为你知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宝座在上面，对不对？我们要跟主同坐宝座。对，天上怎么说？那些24位24个长老24个宝座围在那边，对不对？就是说表示说已经是在前排了。然后呢，他们最后呢也敬拜神。他们怎么敬拜神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坐在宝座上，因为有24个座位给他们坐，他们有没有坐上去？他们没有坐上去。那你要不要坐上去？我还想说，哦，宝座我要怎么坐嘞？我要翘二郎腿这边坐呢，哈，手扶一扶呢，还是要坐这个三分之一的这样子哈？我还在那边上脑筋的时候，发现哎，他们没有坐在宝座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从宝座上离开，然后呢，就俯伏，对不对？俯伏更近一点了，对不对？而且把宝座怎么，把王冠呢冠冕放在宝座前，对不对？没有冠冕自己戴。那如果你觉得在那边自己戴，在那边还照镜子在看别人说，哎，接过一下，我们要去把宝座把王冠往前面走，所以你就越来越后面，越来越后面。所以耶稣为什么讲到说，当你觉得说你很行，你在为神做工的时候，你就在后面。但是呢，你看最前面进去的一定觉得说，哎呀，我好不配啊，怎么我得的跟这个格里汉一样，可不可能跟格里汉一样？哎，我们不晓得哈。但如果你觉得说是你很不配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前面了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继续往前走啊，他就到了耶利哥啊。那耶利哥这个地方，我们说他是在以色列的，这是约旦河西岸哈、啊，就是约旦河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它也是在海平面以下哈、啊，所以耶利哥是在约旦河谷地，它是一个绿洲，那边有很多的泉水哈、啊。那又它的名字，另外名字叫棕树城，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棕树这个地方哈、啊，有绿洲的地方就看到很多的棕树，离耶路撒冷有17英里。那耶稣他是随着犹太人上耶路撒冷的传统的路线，他没有经过撒玛利亚啊，还好他没有经过撒玛利亚，不然犹太人就说，哎，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从撒玛利亚进来的，那糟糕。所以耶稣有他的用意哈、啊、所以在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经过撒玛利亚啊，他经过耶利哥，然后免得犹太人他们会跌倒啊。那他也预言他会被钉十字架啊，那这条路其实是一个荣耀的路。那他在往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1章所讲的啊。那马大玛利亚他的弟弟拉撒路啊， 他们都是跟耶稣非常要好，耶稣也曾去过他们家哈。马大在那边伺候，这个故事我们也看过了哈，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然后当拉撒路得病快要死的时候，这两姐妹就请耶稣去医好他们的兄弟啊。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医治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哈。可是耶稣有没有马上来？他没有来哈。可是耶稣知道这个最后拉撒路会死掉啊，可是他说这并不至于死啊，那意思是耶稣知道说伊拉撒路将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说他睡了，他要去叫醒他，所以他不赶忙去医治他，反而多停留了两天，然后他就等拉撒路死了，他目的是要显出神迹。所以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就看到这个事情啊。那门徒当时也很顾虑这个事情啊，因为之前知道说犹太人想杀耶稣哈、啊，那但是耶稣还是执意去了啊。所以我们看最后他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哈、啊，那他就把这个真理哈、啊，让拉撒路复活的真理，我们看那个第三哈、啊，他到了伯大尼，那拉撒路复活，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哈、啊，这个他对耶稣的医治有信心，可是对他的复活是没有信心啊。那他们后来看到拉撒路死了，他们都很悲伤啊，玛利亚也在那边哭啊，可是耶稣却向他们启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就是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然后呢，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也是神说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就从死里复活啊。可是他跟马大讲的时候，马大还没办法接受啊，他认为说是要复活，我也相信复活。我们相不相信复活？我们相信。什么时候复活？
将来。
将来，那是以后的事情啊、哦。耶稣，我知道了，将来啊会复活。可是耶稣说不，现在你就要复活啊，那个你的兄弟就要复活。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哈、啊，你想想看，耶稣已经知道说拉撒路马上就要复活，看到这些人在哭啊，你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哭的时候，你们会很烦。想安慰，不知道安慰他，不要别哭了，别哭了，你真的很难说哈。可是你实在没办法啊。有人在日本人的传统是，如果看到一人在流泪的话，你能做的事就是拿手帕给他擦眼泪吧，或者你跟他一起哭啊。那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有时候圣经是说我们要往糟丧之家去，强如往淹了之家去哈。神要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耶稣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哭？有，虽然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复活，再过十分钟你要复活，你还哭什么呢？对，可是耶稣有看到这个，并没有叫他们不哭，就而且是耶稣跟他们哭，一起哭了哈。所以这边有讲到耶稣他就哭了哈，所以他体恤人的软弱哈。所以我们看到亲人的死亡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哈，悲伤。我们知道说不能够将死人挽回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我们将来是要到他那里去啊，所以马大玛利亚因着这个拉撒路哈、啊、死了，才感到遗憾。他也没有怪耶稣啊，他说：“哎，耶稣，你如果早来就好了哈。”所以他表示说，他们对耶稣的医治有信心，可是对耶稣的可以叫死人复活还没有信心啊。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启示啊，都在他的手中。后来他就行了神迹，他就叫拉撒路出来哈、啊，在当时的哈、啊、死人。埋葬不是埋在土里面，它是埋在一个洞里面，那用一个石头把它封住，那洞里面它是一个空间，一个小房间，里面就放着那些死人哈，所以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坟墓，可能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坟墓，它这样子里面有很多的尸骨在那里哈。结果他死了四天就开始腐败了，腐烂了哈。结果呢，耶稣就是这个时候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方式是什么？叫他出来，拉撒路出来。你知道拉撒路耶稣说什么，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起来。哎，这个人就是三十八年起不来了，你叫他起来他起得来吗？结果怎么样？他就起来了，手伸直。哎，这个手枯干了，你叫他怎么伸直？哎，他就伸直了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哎他死了，他会不会出来？他就出来了，因为这事情一定会成就啊。所以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死人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对不对？听到的就什么？就出来了哈。哎，耶稣在说话，死人有没有听到？这些死人有没有听到？死人也听到了。哎，他们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因为没有叫他的名字。 我现在点名的，哎，某某学生同学，哎，谁会出来？那个同学在出来吗？有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出来，讲出来的话就全部都出来。拉撒路就你一个人，然后其他的请就继续在那边躺着。你知道到了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神会不会叫我们的名字？
会
啊，他知不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啊，他会按着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叫出来。记得啊，你要记得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不要，哎，我忘了我的名字啊，死了太久了。要记得你的名字，因为叫的时候你要马上出来。好，所以拉撒路就这样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意思啊，神说什么事情一定会成就啊。所以你现在睡，尽量睡没问题啊。到时候你忽然就听到，哎，你的名字就喷起来了。所以你们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哎，说不定就是耶稣在喊你了啊，叫你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好，所以我们看他就这个到伯大尼，他做了这个事情哈。所以他在那个伯大尼那边也发生一些事情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有个母亲哈，这个是约翰跟雅各的这个母亲啊，这个请求，求什么呢？为两个儿子请求，就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啊。那他们有几个人呢？12个人呢、啊？这两个最好的位置被您坐了，那我们其他人做什么？其他人有没有很生气？其他人当然不高兴啊，对不对哈？那这个母亲来求啊，啊，这个耶稣也只能重视长辈嘛，对，有时候我们只要请后门呐、啊，托后门啊，说我们自己不敢讲啊，所以就请母亲来帮忙。所以天主教有时候我们到天主教的徒祷告是跟谁祷告？玛利亚祷告。为什么跟玛利亚祷告？耶稣的妈妈，哎呀，看在妈妈的份上啊，所以也是走后门嘛。不行不行哈，我们要到耶稣面前。如果你真要的话，你就跟耶稣求哈。但耶稣会不会给你？给不给？看情形，对不对？哎，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坐我右边，坐我左边，这个大不大？这是一件大事情，对不对？那第一个是，我所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可以受吗？哎，我不是受洗过了吗？我不是喝这个什么难的？喝酒难不难？我酒量很好，没问题啊。耶稣讲这个是什么？受苦啊。受洗是代表什么？与他同死同埋葬嘛，然后同复活嘛。那喝杯是什么杯啊？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这是咒诅的杯啊，对不对？耶稣喝了这个受苦的杯，苦杯，或者是咒诅的杯，或者审判的杯，可以吗？我们能。结果耶稣怎么说？能不能？他没有说能不能哈，他说我喝的杯，我受洗你们也要啊，只是哎呀，坐在我左边右边怎么样？不是我能定的啊。耶稣也有不能决定的时候啊。耶稣，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为什么这事情你不能做？我们看到耶稣有两件事情他不能做。第一件事情是坐右边，这个不能定。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来的那个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所以你就想想看，为什么耶稣不能做这两件事情？他不说无所不知吗？结果他不知道。无所不能吗？哎，结果他不能，对不对？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啊，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得国的时候，他也是要迎娶他的心腹，你知道？所以是王家的婚礼，所以王家的婚礼是一个最快乐的时候，又是打胜仗回来，又是登基做王，然后又是要娶妻，哇，三喜临门，对不对？啊，但是呢，结婚的时候有个规矩，什么规矩？结婚的规矩，我们现在结婚婚礼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亲在那边主持的，对不对？他们主婚人嘛，啊，主婚人说，哎，来，你站这边，来，来来，一个二姨啊，然后八舅公，来来来，谁谁谁，跟你合照，你就怎么样，乖乖的站那边。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啊，我现在看到年轻人的婚礼是，那些父母亲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都是小孩子在那边玩，这决定的事情。可是以前的规矩不是，以前的规矩是，我们的规矩是比较像犹太传统的规矩。犹太传统的规矩就是，结婚的安排是谁来安排？父亲安排，王为他的儿子举行婚礼，哇，要请谁宾客，对不对？这个王就说，哎，把他这些请来， 这帖子都是父亲在做的，时间谁定的？父亲定的。儿子不能说我知道，也儿子可能知道，但是他不能跟别人说，哎，我知道我的婚礼是，哎，不能这样说啊，要让父亲来宣告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说那个日子他不知道，因为按着他的位分，那个他来的日子，他迎娶新妇的日子，只有父亲才能够宣告。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坐在左边右边是谁，座位谁安排，酒席你是第一桌第二桌第三桌谁安排，父亲安排的，也是父亲安排的啊。所以我们这次牧师也去吃饭了啊，谁安排的桌子，哎，不是他爸爸安排，是他新郎自己安排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大一样啊。所以母亲的请求，我们看到有个天国的原则哈，啊，不是耶稣所能定的，而是父所能定的啊。那另外一个是天国的原则，他讲了说我们人都想要往高处爬嘛，对不对？可是耶稣就讲了，他说在神国里面不是这个样子，世上的国有君臣啊去掌管人啊，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你如果要为首的，你就要为小，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他把这个真理跟他讲出来了。好，接下来他就到了耶利哥哈，我们看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瞎眼的看见，这是巴底买的那个故事哈。上次 Henry 牧师也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哈，就是那个他穿的衣服就是乞丐的衣服，他后来就是把衣服脱了哈，然后他就去，然后他就得到这个医治的神迹。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他在耶利哥人来人往，大家都认得这个瞎子的哈。所以后来这个瞎眼的就跟从耶稣啊，所以耶稣一路上等于说是哇欢欢喜喜的，大家你看很荣耀，神做了那么奇妙的事情。那后来他见了耶利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撒该啊，这个一个税吏长，那税吏长个子矮小，我们知道税吏长是替罗马人抽税的犹太的官员，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很低。你看圣经上讲到税吏的时候，都是把税吏跟罪人合在一起啊，就是像他们就认定他们就是罪人哈，可是他想看耶稣看不到，就爬树。结果呢，耶稣知不知道？耶稣都知道。哎，你在哪里？我就盯着那边看你啊。然后他说他要住在他家里，对他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对耶稣，你看大家都是众星拱月的，我们从来是不被人看重的，竟然耶稣说要住在他家里，哇！他就说了什么？我要把我的财产分给一半。给穷人，这个耶稣也没有教他，他自己什么自发的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哈，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其实放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是属神的，被神感动的时候，神我们就自发，不要他来说我们就会做了哈。然后他也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盘他四倍，这也是律法上所做的哈。他做的是律法上的规定，而且是超越律法，律法没有教他做的他也做了，而且是神的心意哈。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有耶稣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好，那另外一个是他在这个伯大尼啊受膏，他在伯大尼受膏的时候，是他有几次受膏啊，我们下一次会提到他另外的受膏，是他还没有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受那个膏，那是玛利亚为他膏抹的啊。那这件事情犹大看了很不喜悦，他说太浪费了，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啊，那他其实是贪的这个银子的钱啊。那耶稣就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件美事啊，他是为我安葬之日用的。其实在当时你要死人的话，你都是要用香膏来膏抹啊，所以这个是已经好像预定了耶稣就是要死了，那他所为他所做的膏抹啊，那这是一个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但是这个犹大他是贪那个30两银子啊，所以后来他为了这30两银子就把耶稣给卖了啊。那后来犹大也自己付了代价，他后来把这30两银子丢还给这个祭司长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出去吊死啊。所以这30两银子卖了耶稣，也卖了他自己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在伯大尼受膏。记得哈，我们讲到耶稣受膏，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耶稣受膏，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那是在早期的时候啊。那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现在又讲到是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受膏，那后来在马太跟马可又提到说耶稣进耶路撒冷去之后 又再一次到伯大尼里面受膏，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同一次事件还是三次的事件，我个人认为是 三个事件，三次都是那个有个女人给耶稣受膏。你知道大卫这一生当中有几次被膏抹？他是撒母耳膏抹他，对不对？一次，还有一次是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候又被膏一次，还有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又膏一次，所以这三次啊，我想这三次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所以耶稣也是在这边有三次被膏抹啊。可是这个公会就很担忧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因为拉撒路这个事情，全很多犹太人都相信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就想说，这怎么办呢？啊，以前有很多人称他们是弥赛亚，其实就是要造反，要作乱。那这样子的话，罗马人不是要问我们的罪吗？那就把我们的土地给夺了啊！所以这些犹公会哈、啊，那些长老、祭司长、文士，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就想，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就是认为说耶稣来哈、啊，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哈、啊，影响到他们财路哈、啊，他们所得的利益。耶稣也曾经把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啊，那他所做的事情这些哈、啊，都是该死的罪，对不对？从他们的眼中来讲啊，破坏秩序啊，断人财路，这些都不行的哈、啊。那后来这个他们就设谋，那后来这个不只是要杀耶稣，包括拉撒路，他们也想把他杀害啊，所以他们真的是很狠。那后来呢，耶稣在那个伯大尼那边，他就得了一个驴驹子哈、啊。那这个驴驹子记得哈，他是在伯大尼里面得着的。他跟门徒讲说，你去看到有一个驴牵在那里的时候哈，你就把它牵过来。哇，顺手牵驴哦。那主人问起的话怎么办呢？你就要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会让你牵走。耶稣只是借的哈，借了一下。那这是驴驹子哈，为什么叫驴驹子？驴驹子就是没有人骑过的。你知道驴哈，如果没有人骑过，你要骑动骑不动。他就定在那里，动都不动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表示说，他耶稣可以驾驭驴子啊，即使没有人用过驴子，在属灵上的意义代表什么？驴子是不洁净的动物，驴子也代表人性啊。人性一发作起来呢，就是 stubborn， 就是像驴子西风啊，怎么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却被驾驭哈。家里愿意进来，所以耶稣他是从伯大尼里边骑了驴驹子，那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英里，其实不是很远啊，然后就骑着驴驹子这样过来，那从东边进到耶路撒冷城，从东门进去的啊，所以这个跟属灵上有没有意义呢？你知道耶稣升天是在哪里升天？在橄榄山，对不对？那耶稣末日要降临的时候，他从哪里降临？也是从橄榄山，好，橄榄城城东，橄榄山要分成两边哈。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还有一个神的荣耀进来是从哪里进来？从东边进来，出去也是从东边出去啊。所以我们讲到进出都从东边，所以神的荣耀，这个以西结书讲到神圣殿被毁的时候啊，神的荣耀从东门出去，后来讲到神的荣耀又再回来，从哪里回来？又是从东边回来。所以耶稣升天也是从东边回去哈，他下来也是从东边哈。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啊，不要忘了去东边的橄榄山，但是那边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哈、啊，比较可能不是那么安全了、啊。好，那最后呢，他就进城了哈、啊。那耶稣进城了，他代表王权的宣告啊，但是他不同于骑马，他不是骑着马啊，骑着马表示征战，表示征服，他骑着驴子是代表哎，我要跟你和好。因为驴子哈是和平时期的骑的，你打仗的时候你就是骑着战马，然后他们拿着棕树枝相迎啊，这当时棕树枝是一个传统，在历史上来讲哈，马加比书曾经提过哈，当犹太人宣告独立的时候，他们拿着棕树枝来欢迎那个哈解放他们的那个祭司家族哈，后来圣殿被洁净的时候，他们也是用棕树枝来代表哈，所以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属灵的上的含义。还有那个耶稣进城的时候，合成都震动了，然后他们拿衣服放在路上，让这个驴子在那边走过去啊。所以什么叫做衣服放在路上呢？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我降服啊。你知道黄袍加身，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中国的历史有黄袍加身，对，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所有的将军马上就跟他跪拜服，说我承认你是皇帝啊。在 以色列历史也有一个，有一个耶户，他要做王啊。那个先知以利沙派了一个小先知去，哎，就高抹他的头，赶快跑，赶快跑什么啊？神说要高你做以色列王，他就赶快跑了。之后人家说，哎，这个冒失的小子是谁？那些将军们问说，耶户啊，到底什么事情？没事，只是他说我要做以色列王，这样子。这个其他人什么反应是什么？不是俯伏，马上脱下衣服，把衣服放在他脚下啊，就承认你的王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啊，虽然骑驴子啦，或者铺上衣服，我们如果看到旧约，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王权的宣告啊。所以他们也讲何塞纳，何塞纳是什么意思？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这个字是救命的意思，我们说会讲救命救命，对不对？犹太人讲救拯救，求你拯救，要讲什么？何塞纳啊，何塞纳的意思是就救命啊，救命！在水里面看到有人讲何塞纳，何塞纳。哦，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个人在干嘛，在唱诗歌干嘛？不是，他在叫救我，救我哈。何塞纳就是主啊，求你拯救。这在诗篇118篇哈，那25、26节里面讲的哈，耶和华求你拯救哈。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犹太人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唱诗篇118篇，所以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而且他们相信过节的时候，他们要迎接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所以讲到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也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当你看到弥赛亚的时候，你就呼喊这个字，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后来也讲到，跟犹太人说哈，你们现在拒绝我，但是呢，从此以后你们不能够再见我的面，只等到有一天你们说什么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直到有一天你说我是弥赛亚的时候，我就会啊接受你们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有一些情形哈，这个欢迎君王的一个表示，那这些都是符合了预言，不管是他们在欢呼和撒那或者奉主名来的，还有一个是他骑着驴子，都在先知书上哈，是在那个圣经上都提到这个事情。那后来他们在这边欢呼赞美神的时候，很多人很欢喜哈，欢呼快乐，那是何城都震动。结果呢，有没有人不高兴？谁不高兴？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就不高兴。哎呀，责备你的门徒吧，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在呼唤这个弥赛亚说的话呢啊！结果呢，耶稣怎么说？如果他们不欢呼的话，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哈。如果他们，所以他讲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其实这是神放在他们里面的，对，神放在你里面的，你会不会把它叫出来？你非得叫出来哈。所以常常看，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以前都不敢唱歌，现在忽然啊，在那边大声欢呼，而且拍手在那边哈，表示说神把这个放在你里面，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圣经上讲的说，他会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唱，也要会唱新歌，所以在地上你们现在就要练习一下，你们在天上的时候，哎，你不会唱新歌，有没有搞错？神有没有把歌放在你里面？有没有？是有哈。所以说在天上的时候也讲到说，那144000人，除了这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唱这个新歌，表示说到最后要看查验你到底会不会，神有没有把新歌放在你里面，就试试看啊。那也很多人是蒙混进去的，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滥竽充数？滥竽充数是大家在那边合奏的时候，我不会在那边也在那边做个样子，诶，到后来这个王死了之后呢，那换他儿子来，他儿子诶，我也喜欢这个，诶，你们继续留下来，但是我喜欢的是独奏，我不喜欢合奏，独奏，诶，一个一个来，结果那个人怎么样？赶快跑掉了，不然的话就穿帮了哈。我们到了天上怎么样？也是一样哈。这个天上你要会唱新歌，你还会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哈。所以在讲义上都有哈。所以这个是这个东西是只有神做工在人里面的时候，就会人是自发出来的。如果是你制造气氛，是制造不出来的哈。这个是我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宣告他的王权，这个也有神的手在这当中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的哈。这个耶稣在四福音上所描述，他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宣告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成为赎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四福音书它记载了耶稣在受难前进耶路撒冷的事啊。耶稣知道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义无反顾朝着神给他的命定前行啊。 就如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虽然在前头会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的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啊，可是在过程中怎么样，痛不痛苦啊？过程中很痛苦啊，所以耶稣他也是仍然体恤在人在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伤痛啊。所以我们在跟随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要时刻的面对精神跟肉体的熬炼啊，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啊。所以基督已经为圣徒做了榜样，叫人跟随他的脚踪，直到个人行完个人的路程啊，然后完成个人从主所领受的恩召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榜样，也知道说他这样子走过来，我们靠神的恩典也可以这样走过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